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聪明的人。怎么说呢？如果当中你们有做生意的，那我相信你们没有一个人会做亏本生意。但如果你们不是做生意的，你们是向家买东西的，你们一般上也会找最便宜的一个的价格来跟人家购买，还是跟人家讨价还价，就是得到更多的利益，对吗？换句话说，我们一般的人，我们是不会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都是聪明人。我说到了，我们都是会做聪明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情况，我们都是一定要追求赢的。比如说，我们最能够体会到的，就是父母给予我们的爱。我们父母给我们的爱是绝对不是跟我们谈条件的。如果我们自己有孩子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不会看到我们的孩子做了很多的好的事情，我们才祝福他们，还是他们听话的时候，我才给他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每样东西我们都一定要得到益处才来反应的。当然，如果讲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一样，如果说我们的上帝是靠我们的条件才来祝福我们的，那么就糟糕了。可是感谢主的是，我们的上帝跟我们的父母亲一样，很多时候是默默无声的为我们付出，很多时候是将最好的献给我们，可是却不求回报的，不求说我们要对他好，对我们的父母好，对我们上帝好，他才祝福我们，对吗？当然，话说回来，讲到孩子，如果我有两个孩子，当然做父母的都会对他们好，可是如果两个孩子，一个是常常就是很懂我的心意的，凡是我叫他做的东西他都会做得很好，甚至有些时候我不用开口他也自动的会做我所喜悦的事情。跟另外一个孩子，虽然我也是疼爱，可是我常常要花很多的心思，很多的唠叨他才动一点。虽然我们两个孩子都爱，可是他们的一个反应肯定会影响你的。一个是你不用多花太多心思，他都很听话的，很自动的要完成你的一个的心意。另外一个是你只要推，只要推，只要推，只要鼓励，他才会动一点。同样的，上帝虽然不是以我们的条件来对我们好，可是如果我们是带着一颗愿意降服在神的一个心，来凡事上寻求神的美意，来自动的要完成他的工作，跟一个是常常神要推，神要用很多的可能管教，很多的提醒，很多其他的方式来一直叫我们想起，因为他是爱我们的。那我相信上帝在面对这样两种不同的信徒的一个心态的时候，那上帝给予我们的这个恩典虽然没有改变，可是那份可能喜悦的心，有些时候为我们的一个的表现来一点的叹气的心，或许也有吧。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虽然说不求回报的来祝福我们，甚至让主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命拯救我们，但我们要思想的是，我能够怎么的去回应上帝给予我的爱呢？我们是用怎样的心态，怎样的态度，将我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完全的降服在神的手中，并且愿意将自己的一切都摆在神面前吗？这个是我们值得自己去思想的。如果说我们真的让神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的话，那我们有没有真的是想过，上帝所吩咐我们做的，我们都100%愿意去做吗？真的是这样吗？虽然说我们的父母亲爱我们，我们知道，那父母亲给我们的建议，他给我们的唠叨，我们是不是100%都听进去呢？如果我们的父母说，你到了这个大学，你要读这个科目，你会听吗？如果父母亲跟你讲，哎呀，这个男孩子不好，这个女孩子不好，你不要跟他交往，你会听吗？我相信可能一半一半吧，看他的理由是什么，看他的对你的跟你之间的感情如何。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说我们是要跟从上帝的，如果我们都已经是上帝的儿女，可是我们上帝所吩咐的一切，我们是100%的愿意降服吗？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之间到底是到了哪个程度我们可以降服，什么地方我们却不能够真的是愿意的听从上帝的吩咐呢？比如讲，如果上帝说为了你自己有一个成圣的生命，你有一些的恶心你要放掉，你愿意改吗？这个你愿意。如果说上帝说有一些你很喜欢的一些的理想，可是这个东西对你没有益处的，你要把这个理想给割爱，你愿意这样做吗？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到了什么地步，是多深的，是我们愿意百分之百降服在神的手中吗？我相信如果当中的信徒们，我们在做节制祷告的时候都承认我们是自己是罪人，我们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可是这个只是一个观念上口头上的一个的承诺吗？还是我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我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想着要怎么去完成神的旨意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多思考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真的是能够百分之百的什么东西都降服在神的手中，如果是的话，可能如果我们没有查验过我们却能够百分之百的能够听从神的，那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我们有罪性的人，没有一个是能够百分之百将我们生命的主权，没有经过很多的试炼，没有经过很多的这个磨练，而马上就可以交给另外一个人的。就像你跟你一个配偶交往了很多年，你跟他生活在一起，跟他结婚了，或许你也没有100%的能够凡事都告诉他，当然这个我不鼓励啦，可是我讲的是我们实际要面对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那我们思想一下，如果说我们是信靠神的，可是却不能够凡事交托，那我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盲目的一个的，单单只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单单只是毫无这个方向的来跟从这位上帝呢？如果我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建立起，可是我却很像盲目的跟从他的话，那可能我的生命就变成扫罗的生命，很热心想为主大发热心，可是最后结果是怎样？就是逼迫主的教会。那我们也晓得人心是极其诡诈的，坏到极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口里面讲的跟我心所想的可能有一点不一样，有些时候甚至我们自己也心烦意乱的时候，不晓得我们真正的一个想法，我们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自己也有点的混乱。拿一个比方来说，当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交往的时候，两个人热爱，可是这个热爱的这个的过程如果没有经过一个的试验，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实的吗？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可能我现在遇到这个女孩子，她也对我不错，我就跟她一起在一起了，那是因为可是你还没有那个真正动心的那个的改变，那有一天你遇到了另外一个对你更好的更温柔的更漂亮的女孩子，你会不会觉得哎，这个是可能不是适合我的，可能你就有点花心，你就要转换对象，要不然的话就是你那个时刻可能你刚好有一些的问题，你需要人家的安慰，刚有一个人来安慰了你，你就觉得受到安慰很好，这个女孩子很好，我就跟她在一起，可是你的痛的那个心没有了之后，你就会发觉到这个现在多了一个女朋友，常常就是我失去了自由了，我去到哪里都要跟她报告，等你出去的时候我要跟她拿提东西，很像我没有自由了，那个三分钟的热度很像就慢慢冷淡了，你就觉得是不是我选择错了。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很像用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一样，我们今天跟从神，如果没有确认过我们为什么要跟从神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另外一位比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神更好呢？我们祷告之后很像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神都垂听，可是到了一个地步很像我祷告的很像神都不要回应我，那刚好另外一个人介绍你另外一个的信仰，你去听了，很像你祷告了，你像那个别的宗教的这个的 这个的领袖还是那个的、那位神来向他祈求的，很像都得到了，你会不会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信错了，这个耶稣不是100%好的，那你就会心动了。那还是因为可能也是一样的三分钟热度，你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有人将你传福音，然后你听到这个福音，你也盲目的跟人家做解释祷告，然后你诶很像成为基督徒之后很像不错哦，很像祷告什么很像很容易就得到应允，然后你就很兴奋。可是慢慢的很像我们知道圣经讲我们要不能够永远成为这个属灵的婴孩，要懂得怎样去吃干粮，很像你的生命就有一些的挑战的时候，你像不是每一个祷告神都垂听的时候，你就心动了，你就被摇动了，你的心就认为这位神是不是吹，是不是在听我祷告的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跟神的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深呢？我们跟从神的确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不晓得你们知道吗？我们跟从神不是一帆风顺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从他我们就一生一世不会有问题的。我们破裂的关系，人际关系，不是一信主之后马上转变的。我现在银行里面没有钱，不是我信主之后明天银行就出现这个的系统就有一些问题，然后突然间你变成百万富翁，不可能这样的发生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跟从神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这个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跟主同行的过程中思想过的事情呢？所以这个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多思考的，我是到底怎样才能够很像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吗？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多思考的这个题目。这个时候让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先看18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这边讲到许多人围着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的经文其实在第一节开始到17节就讲到耶稣他在他们当中行了许多的神迹，医治了许多人，比如说医治了大麻风长大麻风的，医治了一个百夫长的一个仆人，甚至医治了这个彼得的岳母。那16节刚才我们前经文也读到，在晚上的时候有许多人被鬼附，耶稣就把那些鬼给赶去了，也医治了很多的人。所以我们知道那些人围着他是因为他们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可是他们有没有生命的改变我们不晓得。可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很多人围着他，很多时候就是耶稣会退去不给他们找到，现在他就渡到另外一边去。然后这边19节讲什么呢？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当然这边讲到一个文士，我们不晓得这个文士来找耶稣说要跟从耶稣的理由是什么。当然文士肯定是比一般人可能就是有一点的好的条件，比较出色，或许他看到耶稣跟着耶稣旁边的那些所谓的门徒很像都是税吏啦渔夫啦，很像都不是高层地位的人，我现在是文士，如果跟着耶稣，那久而久之他下面的手下他的门徒就是成为我的手下，可能通过这个耶稣所行的我也可能沾点光得到一些的益处，或许是这样。当然也有可能说这个文士他真的看到啊，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是人能够行的，所以他就想要多认识，都要从耶稣基督身上学到很多的事情。可是他这样跟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怎样的跟从，我都要跟从你。耶稣怎么回答他呢？20节，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是不是答非所问？我现在跟你讲，哎，我要跟从你，您好。耶稣都要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也有这个窝可以回家，人子就是我啦，就耶稣说人子却没有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当然这个睡觉的地方不是讲他没有家，可是我们知道耶稣他的事工是随走随传的，他不是以地上的事情唯一这个关心的。所以很像耶稣他没有直接的回答这个文士， 你要跟从我可以还是不可以？他只告诉他一个事实，人子来到这边不是能够给你你所需要的东西的，不是你可能如果你要发达的话，人子不是来这边只给你发达的。如果你要来地上，你要跟从我是要得到 名誉的话，或许 你要被失望，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得到这个名誉的。所以这边主耶稣很像是告诉这个文士，我什么条件都没有，我没有一个豪华的家，晚上 安睡的地方可能也是会一直会改变的，你确定你要跟从我吗？其实我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信息是读到了 这一处经文才得到这个感动，才启发我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值得思想的，我们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到底是跟从怎样的上帝呢？当然如果说我们当中或许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那基督徒向你传福音的时候会告诉你怎么什么福音呢？我相信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这句话来 跟人家讲，你跟从耶稣你会很多问题的，你跟从耶稣可能你的家人会跟你翻脸的，可能他们会逼迫你的，你跟从耶稣、哦、可能 你的钱要给教会的，可能 你就是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的。有人这样传福音的吗？我相信没有。可是我们也不要进到另外一个极端、哦、你信耶稣你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你有 身体上的疾病吗？你信了耶稣你马上可以得医治。你没有钱吗？你信了耶稣你可以得到很多的荣华富贵。当然我们也不会这么说，那我们到底是以怎样的心态来到主面前来相信这位上帝呢？当然我们相信的是我们的上帝叫我们呼召我们的时候有他独特的方法，每一个人都不同，有些是因为很多的问题然后得到一个答案，得到一些的很像一些的恩典之后才愿意把生命主权交给上帝的。可是我要 问各位的是，你为什么要跟从神呢？你是否知道跟从神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就是今天的这个第一点的主题，我们跟着耶稣是需要付上代价的。那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说什么呢？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相信你们对这句经文都很更熟悉，马上这边就讲到我们要舍己，跟从耶稣是要舍己的。那舍己是什么呢？舍己不是说我们要需要付出很多东西来给上帝，其实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的嘛。有哪一个婴孩生出来是很多很多的拥有很多的财富的？没有一个人。有哪一个婴孩生出来就可以说哦，我的 IQ 多少？没有一个人。我们今天能够有一般的 IQ， 有一些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舍什么呢？或许我们可以舍的跟为主耶稣摆上的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梦想，我们的一些很多的自己的想法，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私欲，这些是我们应该交给上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要跟从上帝的。那这边也讲到跟从主的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讲到这个十字架，或许我们的感动不会这么深，因为十字架啊，就知道十字架好像只有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对你我来讲那个的感觉不是这么有那个的影响力。可是你别忘了，这个当时候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像当时候的那些犹太人来讲的。当时候十字架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标志？十字架是留给那些犯了很严重的罪要被人家处死的，所以说十字架如果你要背的话是代表了一个的羞辱，一个的罪，甚至代表死亡的。对人家来说，你要跟从主，你是要预备背这个十字架，是要被人家羞辱的，是要愿意就是要面对死亡的。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思考讲过，我们信靠主，我们背这个十字架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预备心来面对死亡的。怎样的死呢？当然不是说、哦、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都会受到逼迫，当然不是了。尤其是我们在 这个国家我们是相当受到保护的，不会因为这个信仰来受到很大的逼迫。可是我们的确要有这个样的心，跟从耶稣不是 凡事都很痛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三十五节说什么呢？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所以这边讲，如果你死你就可以活了，如果你为主的缘故来死，反而是你可以活的。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的教导，谁能够领受这样的教导呢？如果说为什么耶稣说你愿意为自己丧掉生命，不要讲丧掉生命，今天如果主的话感动你，你要改变你的脾气，你愿意改掉吗？今天如果上帝说你很容易因缺乏而担心，这个东西你要交给神，你会愿意的说，哦，主啊，我愿意不要这么容易担心，求你帮助我能够真的是凡事上能够信靠你。我们有这样的心来面对神吗？所以甚至不用讲到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平常的日子当中我们不要贪心啊，我们不要这么容易妒忌人，这么容易羡慕人，这些圣经里面都教导的，我们能够做到多少。然后这个我盼望今天我讲的东西不会变成太过消极，叫你们听了之后啊，怀疑自己的这个救恩，这个就糟糕了。可是你听下去的时候，你是要确认的，其实这些东西我思想过之后，我真的愿意将我的所有献给上帝。所以这个是带着这样的心来听。那第二，如果说我们跟从主的代价是怎样的，我们就是其实我们跟从主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是我们要预备心，跟我们的最亲的家人的关系可能会出现矛盾的。这个是我们先读一处的经文，就是第三十五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五节，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哇，会不会很惊讶？为什么这边讲我们要亲近上帝的反而是跟我们的家人要很像成为仇敌，要跟他们生疏？刚才我们不是有读到那个启示经文，上帝不是叫我们要当孝敬我们的父母吗？那为什么这边却告诉我们我们要跟父母亲跟我们的婆婆啦、媳妇啦这些东西很像有个生疏，甚至不可以爱他们过于爱我们的上帝？所以这个我们先来看什么叫跟我们的家人生疏。其实这个是一种的强调，上帝的一个的原则是我们当孝敬父母，当帮助我们的亲友，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也不会改变的一个原则。可是讲到这个生疏，其实我认为是指那些还没有跟上帝有关系的，还没有认识上帝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想你还没有认识主之前，你的关心是什么？或许是世人的关心，可以多赚到点钱，孩子能够给他最好的一个教育，进到最好的一个的学校，我们几时能够早点的退休，能够享受荣华富贵，这个是我们还没有信主前都有的一些的想法，一些的观念。那如果我们家中还没有信主的，如果你是晚辈，你的父母亲还是有那种很强的这种观念，你要做某些事情你才能够成功，你的整个的人生的一个方向是为了什么东西，他们所讲的话如果你其实真的是信了上帝的一个人，你听得进去吗？因为你的价值观已经改变了，你的人生观已经改变了，所以这些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你听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很不舒服，他们讲的都不是我所需要的。所以这个人的人生观啊，这些价值观金钱观全部都改变之后，他们所讲的你跟他们思想的东西就慢慢的不一样了，这个就变成很像很生疏了，很像我已经不认识我的父母亲，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所以这样一个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有心追求上帝的话语的一个人，我们的确会跟我们旁边的亲友，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有一个生疏感。甚至有些时候我听到同样是信徒，一个家庭里面的信徒都是信徒，可是追求主的这个的那个的心也有不同， 有些是真的是愿意为主而活的，有些家人可能是哎呀，这个只是一个交托啦，一个精神上的交托，你不用这么认真啦，不用这么迷信了。可能有些信徒也会甚至这样讲，那你跟他们当中就是有一些的隔膜，一些的摩擦，这个就是生疏的一个的样子了。那讲刚才经文也讲到，我们爱父母的要不能够过于我们爱主，当然这个不是上帝的话，不是叫我们不要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父母是绝对要做的，可是我们不应该把爱父母的心，爱儿女的心高过爱我们上帝的心，这个我们要明白的。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灵是怎样的？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我们的灵的状态，我们的灵眼是瞎的，很像两个瞎子在一起的时候能够走出多么美好的一个的，做出多么美好的事情呢？肯定不能。可是上帝是那个无所不知的，他今天寻找到你来帮助你，能够牵引你走你应该走的路，那你回应他的这个的爱，他的这个引导是应该的吗？的确是应该的，因为你跟从了耶稣，跟从了上帝，你走了那个条路才有方向，才是正确，那你才可以帮助你的家人嘛。如果你爱你的家人，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主的，你是为了爱他们，你更是要爱上帝。当然这个不是说我利用上帝只要单单得到上帝的祝福，乃是你一个事实是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的，我们爱我们父母亲这个是理所当然，可是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源头，智慧的源头一直在牵引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怎么去好好的正确的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孩子呢？这个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爱的儿女，可能给他们的是溺爱宠爱，反而是害了他们。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了解到的，这个圣经要告诉我们的真理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来看另外一，就是我们了解了上帝，我们跟从上帝的这个代价之后，那我要想各位问的是，对你们来说，你为什么要跟从神呢？当然我相信我们跟从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理由，都有不同的一些的动机，可是我们真的是愿意将所有的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吗？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查验，我们跟从神，我们那个的动力还是那个动机到底是什么？这边讲到了嘛， 你愿意将一切当成是粪土并且是有损的吗？我们读一个一处的经文，就是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等他们一下，有吗？用简单我读就好。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说到，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耶稣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这边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保罗说他把万事都看成是粪土，都当成是有损的。那今日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最看重的事情是什么呢？你所最看重的是你的家庭吗？你的事业吗？你的产业吗？当然我们说我们把万事都看成是粪土，并不代表说我们要将一切都放掉，我们今天要辞去工作，要把房子给卖了，当然不是这些。可是我们要思想的是，今天你今天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因为你所看重的东西会影响你的决定，会影响你做事情的方法，你生活的一个的方式等等。比如说如果你的这最看重的是能够提早退休，可能60岁就退休，55岁就退休，那你今天因为有这个的目标，你一定是拼命的要赚钱，在公司里面想尽办法就是得到那个的金钱，得到个升职，看到得到老板的那个的赏识，那可能你会一直在寻找投资的机会，能够赚到更多的一个的钱，好让你能够达到你的目标，能够在50岁60岁来成家立业，来能够退休。如果你的整个的关注最看重的是你的孩子， 那你整个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你孩子来做的。你要住在哪里，为他预备这样的学校，你要怎么去安排他的每天放学后的一个的学习等等，你一生所关注的东西就在你的孩子身上。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最关注的是我们的面子，尤其是弟兄，如果你很关注你的面子，那你今天或许你在别人面前就从来不会跟人家见证，还是说到你有什么软弱，来到教会总是说哎，我没有事，上帝祝福我，可是真的吗？还是只是在口头上这样讲，可是你的真实的生命是很破碎的， 很痛苦，很凄惨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多思考的，我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一生有好的工作，有美好的家庭，这些是有错的，可是我们要想的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会不会占据我们的很多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关心等等。如果会的话，这些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可能会导致我真的是很精疲力尽，应该看重东西反而没有去看重，因为就是得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如果有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去思考，今天你所关注的东西真的值得你投入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精力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多么短暂的，人在地上的日子圣经讲最多也是70年80年，这么短暂的一个人生当中，如果我们已经是认识上帝的，那我这个短暂人生怎么跟上帝永恒的这个的计划有这个关系呢？怎么去连接在一起呢？这个我们有思想过了吗？如果有的话，如果你说你今天你的追求，你的梦想，上帝给你的一个感动是做某样的事情来成就他的旨意，如果你真的是得到这样的感动，感谢主，是你继续能够做下去。可是如果你只凭着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血气要达到这些目标，可是却一点都没有跟这个永恒的国度有这个连，就是有查验过有这个关系的话，那很有可能你在地上的追求反而是叫你亏损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眼光的时候，你回想一下，是不是你看到这个眼光，看到这个事实之后，你才会认为，你才会 认同这个保罗所说的，我将万事都当成是粪土，是对我有损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先明白才能够做得到的。那第二我要问大家的是，那我们在追求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为了跟从主，你是否愿意撇下一切吗？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寻找门徒的时候，很像他是怎样呼召他门徒的，很像他找到这个彼得和安德烈，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找到利未的时候也直接告诉他，你来跟从我。甚至上帝向亚伯兰写信的时候，他就告诉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父家本族本地，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很像就有一个观念，跟从神的时候我们是要放掉的，要离开原本地方，要去到上帝为我预备的地方去。那什么叫做放掉一切来跟从神呢？有两方面我们能够思想。第一，如果说我们要放掉一切来跟从神，那或许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来跟从主的带领，上帝怎么带领我，我就去怎么去行。因为明天的路是我们没有走过的，可是我们知道明天的路是上帝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虽然问题没有解决，还是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是该怎么走，可是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上帝如果呼召我与我同在，那我跟从他的脚步，那我的路肯定是对我有益无害的。就像亚伯拉罕，他不是跟上帝谈脚线，你要带我去哪里，你怎么去祝福我，你给我个计划好吗，你跟我安排好，如果遇到这个危机的时候我怎么去办。亚伯拉罕没有跟上帝讨价还价，做出很多的 planning。 今天很多人跟从主的时候也想要得到，为什么要跟从你，为什么你要叫我顺服你，要给我一个计划，一个的 proposal 我才能够相信。跟从上帝不是这样，如果真的是了解到上帝是谁，无所不能的上帝，爱你的上帝，他叫你跟从他肯定有他的用意，肯定有他的理由，肯定是要祝福你的。没有一个孩子，你爸爸说，哎，孩子我带你出去，孩子跟你讲， 为什么要出去，跟我讲要去哪里，为什么艺术几点到几点，我今天要得到什么，你要跟我讲些什么。如果你每一次你跟你孩子讲你跟我出去跟我一起去陪着我，他都跟你谈条件，我相信你会不要再跟他讲了，跟他讲他都不领情的，一直要跟我讲很多条件。其实我们跟从上帝也一样，我们今天跟从神，上帝叫我们离开本家 本地，为的是什么？是让我们真的是放心，你不用为着你前面的路来担心，我会引导你的。那第二，我们离开什么呢？就是我们离开疑问的旧样，以新的新样来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已经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如果真的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是新造的人，不是改变，是完全新造的，新的一个身份，新的一个的人，一个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唯一不没有改变的，暂时是我们这个肉体还是旧的，所以我们还会犯罪。可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一个新的，我们有新的一个命运，我们有新的主人，这完全是新的，是要离开过去疑问的旧样。这是我们不能够以过去的方式来生活，过去一有问题马上是动脑筋，马上是找联络网，马上是找很多的帮助。今天我一有缺乏的时候，你先找的是什么？是动脑筋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吗？那个可能是疑问的旧样。新的信仰呢，安静下来向神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寻求上帝向你显明，甚至问题没有解决，你相信上帝这条路是为你预备的，是对你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心灵的信仰，我们是否有想过我们应该要这样跟从上帝吗？那第三个，我们要跟从神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呢？在基督里真的是有永生的知道吗？这个是这边讲的，在基督里真的有永生知道吗？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够把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全部来读出来，可是第六章那边48节过后，那边大概跟你们讲一下那个的内容。那48节那里其实耶稣就对众人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然后主又告诉他们，我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当然这个主耶稣教导这一切是讲到这个属灵的奥秘，可是有很多人听了主的这句话之后不能够明白，不能够接受，他们就离开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第66节，从此他门徒中就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所以刚才有讲了嘛，耶稣讲到这个属灵的奥秘，吃我肉喝我血的人，然后他们就觉得哎，这个道理怎么能够相信，所以他们就很多人就走了。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们，那你们也要走吗？所以可是这个彼得怎么回答呢？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在这个67节，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这边很重要是那句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当这个彼得他说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换句话讲，跟从耶稣是唯一得到这个永生的一个的道路。这个是彼得他认识的，他也确认过的，所以他说永生是最重要的，只有你能够给我们，我还要跟从谁呢？今天我跟从上帝，我有没有这个把永生之道，永远的这个的生命，永远我们要走的方向的这个的道路，有没有刻印在我们心中呢？当然我们如果说我们追求上帝只是为了得到地上的成功，物质的享受，能够得到很多的祝福，很多的发达的个门路，那我们要失望了。因为上帝从来没有答应过我们他在祝福我们，他要用这些地上的东西来祝福我们，他这些祝福我们当然是他的一个恩典，可是不是我们追求上帝的出发点。因为如果你所追求的是地上的成功，那如果另外一天有另外一个的教导可以答应你，甚至有一个有钱人可以把你所需用的一切给你，那你就不会 在相信这位上帝的。可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是这个永生之道。那什么叫永生之道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人生存活的理由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很短暂，我们真正要去的地方是哪里？永远的天国。对上帝的儿女来说，永远的天国是上帝为我们预备最美好的地方去。当然如果对那些还不认识上帝的，罪还没有得到赦免的，那永远的阴间，永远的地狱可能就是等候他们的。所以我们知道无论是信不信主的，有这个永恒的观念，地上的日子结束了，是另外一个也是真正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的开始，只是在不同地方，一个在天国，一个是在阴间，在地狱。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我们的生命的最终目标是往哪里去的。所以如果你这个目标你很清楚，就是认定之后，那你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要连接起来的。你的人际关系跟这个永恒的目标，永远的天国是有关系的。你今天你的才干，你的时光，就算你所拥有的个气息，跟这个永恒的国度，永恒的天国是要有连接在一起的。你每天怎么去用你的时间，你跟人家接触的时候，你怎么去跟人家说什么话，怎么用怎么眼光去对待别人，这些都是跟永远的国度要配合在一起的。那么我们才能够累积到永远不会朽坏的这个观念。因为我们这个就很像，就像你要出国旅行，你买了这个机票，下个月可能六月孩子的放假的时候你要带他出国，你的整个的关注是哇，那个出国你孩子很兴奋，要懂得啊，六月份的时候要出国，那现在所筹备的什么，去买这个旅行箱，去要 pack 好他的衣服，然后做很多 itinerary， 以后要做什么，去哪里玩，要搭什么车，要住什么旅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个旅行的那个时刻你可以享受，你做好预备的。今日如果说这个地上的日子是暂时的，七十年八十年一过了什么都拿不走的，可是永远的国度里面所累积的是到永恒的。那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预备应该是为了那个的地方来做的。可是这个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到底有没有多查验，来明白我们今天所做的怎么去符合上帝的整个的心意呢？当然我们要连接起来的话，我们必定要从认识神的话来开始的。所以通过认识神的道，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到上帝的心意，我们才能够放下一切来要跟从神。所以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清楚了解之后，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要向这个永恒的国度走去的，那我才会看重我跟上帝的这个关系。因为整个信仰，我们基督信仰都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所以我们第三点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怎么叫这个与神的关系能够变得更深厚呢？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多思考的。如果说我们要跟一个人的感情更好，你要去怎么做呢？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嘛。如果你要跟你的旁边的女朋友男朋友多认识他的话，你一定要怎样花时间跟他出去，对吗？不可能说哎呀只是在精神上知道，哦，我有这个女朋友，我这个男朋友他是属于我的，这样就好了。那他喜欢什么不知道，他爱看什么电影不知道了，没有跟他一起看过电影呢，只是通过这个书很像写情书这样寄来寄去。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的 internet scam， 尤其是 love scam， 明白意思吗？就是在网络后面答应你很多东西，可是你根本就没有见过那个人，你可能就被欺骗了。如果我们说我们跟上帝，我们要降服于跟上帝，我们没有跟他有这个建立起这个深厚的关系，没有见到主的面，那这个上帝是不是一个 scam？ 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可是如果你有真的是尝过天恩，真的在你的生命很低潮的时候，看到上帝怎么去帮助你，通过人，通过他的话语给你实际的一个的力量，实际的帮助，然后你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过之后，你才确信，你才知道，哎，这位上帝不是假的，是真实的。 为什么信徒很多的信徒能够为神死心塌地，就是因为他们尝过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天能。所以我们怎么去认识上帝呢？所以最重要的这边讲到，就是以上帝的话来认识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他的一切的，他的属性，他的心意，他的能力，他的作为，他的整个的喜悦的事情，都记录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认识上帝，一定要通过先认识神的话开始。当然每个星期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都来到教会，都听到讲员所分享的上帝的话，可是这个也是人口所讲出来的话，对吗？我们口就算是牧师也好，传道也好，他们的口虽然他们讲的神的话不像我这样吞吞吐吐，讲的很吸引人，很有口才，可是始终还是人的话，还是人的一个的表达出来，却不能够真的是直接跟神那里得到他的启示，他的整个的感动不能够相比的。更何况我们今日的信徒，我们手中都能够拿到圣经，就算没有圣经，有 iPhone， 有电话，有 iPad， 可以读到圣经，可以上 Internet 去查看，所以没有一个理由说我没有这个资源，我没有办法拿圣经。如果有的话，肯定跟我讲，我问同工可不可以送你一本圣经。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没有圣经，我不可以读神的话，还是说不好意思长老，我不识字，不能够读。现在 Internet 可以 play 的，可以听的，就算你不会听，你看不了，来参加查经班，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弟兄会读给你听。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有借口，我不可以读上帝的话。其实我们读上帝的话的时候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翻开神的话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动工的。我们读上帝的话的时候，圣灵是以我们个人，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的整个的时间表，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情况，来给予我们不同的感动，就是很个人性的一个的感动。同一章的经文，同一节的经文，两个人读的时候，一个是哇能够流泪的读，另外一个是没有感动的，因为这句话我没什么感动的。对另外一个弟兄还是姐妹来看，哇，这句话是上帝写给他的。如果你们上个礼拜有参加那个张牧师的那个第二场那个的讲道，他说了嘛，他读到翻开神的话，读到一句经文，改变他的一生，因为他改变他的眼光，以为过去他的这个疾病是一个咒诅，后来读到原来身上的疾病也是能够荣耀上帝的，是上帝的作为，改变他的一生。一个没有疾病的人读了这句话没有什么感动。所以每一个人翻开圣经的时候，你自己读的时候，圣灵会借着你自己的情况来对你说话，那个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圣经其实是大有能力的。所以这个是如果我们没有读上帝的话语，只是凭着我听到讲台的信息，然后大发热心参加聚会，那我还没有真正遇见到我个人的上帝，只是我所跟从的是讲台上的上帝，这个信息上的上帝来的，这个是有点不同的，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经历的。比如说我现在不是每个星期来，有儿会带领那个星期四这个查经班，那我过去读圣经也是可能很快速读，而因为要带领这个查经班，很多的资料要去参考，很多的参考书，很多的commentary 这些要去读，然后他就拎到很多的 history， 很多的其他经文要 reference， 一直读的时候，然后才发觉到因为上帝的整个的奥秘是何等的不一样，整个上帝怎么带领整个的以色列，他们的整个的关心，你读进去，你多查考的时候，你才发觉到上帝是很细心的带领整个人类的历史，带领每个人生命。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得到的感动肯定是不一样的，毕竟上帝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上帝自己亲口说出来的话，叫人用手写下来的，整个的人类历史很多的事件发生的整个的经历都记录在圣经当中里面。我们翻开的时候看的时候，哇，那个能力是能够改变人生的，所以这个我们绝对不要轻看。另外我也说，我们在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必定要看到圣经里面的中心人物是谁？主耶稣嘛。如果我们在翻开旧约也好，新约的也好， 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每次很习惯性的也能够发觉到，哎，看得到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带领，哇，这个是高举基督的，是以荣耀基督为中心的。如果我们习惯读圣经的时候能够看得到耶稣的样子在这本圣经当中，那我们再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整个人类的整个的局势，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比较容易发现到上帝的作为。这个是很奇妙的。你如果对圣经一点都不熟悉，也没有看到上帝怎么通过这个战争来荣耀他的名，怎么通过这个饥荒来得到上帝的子民，那我今天我看世界的局势，我们就不没有一个的印象说这个局势也跟上帝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也通过圣经我们要自己操练我们的 生命的。所以那么我们第二，我们要如何加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就是我们必定要常常与神同行，常常跟神在一起，一起跟神做事情，来多认识上帝。刚才我说了嘛，我们怎么去认识我们的配偶，我们所交的男朋友女朋友，我们的白马王子，我们的白雪公主，常常跟他在一起嘛，有事没事都跟他在一起，多多的跟他购物吃饭看电影。那你久而久之你才知道，哦，他喜欢吃的是什么，哦，他比较喜欢吃菜蔬菜，不想吃肉。他看电影的时候他只看那些哇罗曼蒂克的电影，不想看那些打打杀杀的电影。他去购物的时候你会 察觉到，哦，他是会先看那个款式还是看那个价格，他是先看哇人没有拥挤的时候很才去这边购物，还是他喜欢跟人家 squeeze 在一起抢最好的这个便宜货。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才慢慢的才会了解到他的整个的心态。同样的，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样子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的能够看得到嘛。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跟神的关系要建立起来的话，必定要跟神有关系。什么叫跟神有关系呢？怎么说我们跟神同行呢？就是我们在凡事上我们要寻求上帝的美意。那我问你，一个信徒是在凡事亨通的时候更会亲近神，还是当他有问题的时候会亲近神？我相信是后者。就是我们有问题的时候，一般上都是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加的依靠神，亲近神，向神祷告。当然这个是不理想的做法，其实我们是应该随时随在都能够亲近神，这个是最好的。可是如果一个信徒他有问题的时候，起码他是亲近神，他不是有问题的时候去找别的宗教，找其他方法。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感恩。可是我们要讲的是，如果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问题，那个其实是上帝用那个问题来对你说话的。你跟他一起同行度过这个问题难关的时候，你才会更加的了解到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同在。就像打一个比方来说，如果你是很健壮的，你跟一群朋友去到国外去要爬山，爬一个很高的山，可能要一两个星期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一个山林一个山林这样度过。你看他在一起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你才会慢慢的认识到这个人，哇，这个人看他样子平时看他样子很好，可是这个爬山的过程当中一遇到问题，他先想到自己，这个食物找比较少的时候他是想到自己先收藏起来。另外一个我平时看也对他很像不是很客气，没有什么礼貌的，反而是他凡事上都照顾我，一直在帮助我，实际的伸出他的援手来扶持我。其实如果说我们读圣经知道上帝是带领整个人类的上帝，可是我们在问题当中我们才能够查验得出上帝是多么的信实，多么的真实，他的能力是真实的临在我身上。我们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度过之后，我们跟神的这个的信靠的心是必定会建立起来的嘛。你跟一个 一组人面对很多的生死患难的时候，经过那刻时刻，你对他的信任，对他的了解，肯定是比凡事都亨通的时候 更加的好的，对吗？所以我们必定在我们的问题难处当中要看到上帝怎么与我同在，怎么去帮助我，安慰我，鼓励我，那个时候我对神的认识才会越来越深。那第三点，我们怎么去跟神建立起更深厚的关系呢？就是我们必定要接触人。 跟人家有相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上帝没有叫我们只单单仰望他，不管其他人。我上一次的信息有讲到嘛，上帝给我们的整个诫命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爱上帝，可是我憎恨了这些弟兄，也没有一个人说我爱我的弟兄，可是他却不爱上帝的。所以我们知道爱神跟爱人是息息相关的。可是如果说我们是与世隔绝，把自己关闭起来，我仰望神就好，我等候神就好，其他人我都不关心，我在主日的时候在视频有敬拜神就好，那他的生命的怎样去成长呢？其实是一个问号。因为我们在跟人家关心人的时刻，我们才能够介入到人的生命。我讲的关心人不是单单主日看到人然后说哎嗨，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你好吗，讲一两句然后就拜拜，不是这样的关心，真的是走入人家生命当中。当有些人说哟，你很给薄嘞，我生命怎样你都要来吵，不要吵我。当然我讲的是我们真心的要愿意的去关心人，接触人，理解人。或许是一个小组，或许是单单可能在这个团契一百多人当中可能认识一两个人，一起有侍奉的，一起有同工过的，你多了解他，多花心思跟他在一起，他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也愿意跟你分享。那为什么说我们跟神在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才能够建立呢？有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就是因为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都不一样。今天我所遭遇的问题跟你遭遇的问题不一样，我的背景不一样，我的苦难不一样，有孩子的跟没有孩子的不一样，男人所面对的跟女人所面对的东西又不一样。一个员工他所处理的问题跟一个老板所看到的一个的怎么去带领公司，他们的烦恼又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接触的情况都不同。可是如果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上帝是信实的，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恩典。那我跟人家多接触的时候，我跟他多交谈，我能够察验到诶，上帝在这样的情况也能够得胜，在那样的情况上帝也有恩典，那我对上帝的整个的认识就可以更多方面的来了解到上帝的信实。那第二，我们怎么去通过跟人家接触跟神有更好的关系呢？你有没有知道我们跟人家接触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得到上帝的智慧，甚至讲上帝给我的一个恩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有些人是脾气很好的，可是有些人也是很敏感的，你讲错一句话可能会给他伤，就会给他爆炸了。有些人是很小气的，你要跟他讲的话的时候你要很有技巧。有一些人是就是很大方的，你跟他讲什么东西他都无所谓。但有些人是不能够 take your jokes 的，不可以跟他开玩笑，你开玩笑他打当真，然后 五个月不能够睡觉，可能你就伤害他，你可能只是一句玩笑。所以我们接触人的时候我们要得到智慧，怎么去接触人，怎么去跟人家来交谈。我本身口才不好，你们都会知道，所以有些时候我也讲错话也是不会安慰人。可是以前我也是有这个挣扎，讲错话的时候我怎么整天就是想哎呀糟糕，我今天早上没有智慧讲这句话让他生气，气我一个月。可能也是我自己过去我还没有真正蒙恩之前，我是常常气人的啦。有跟我接触过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我是 很容易就被爆炸的那个。现在我可是我蒙恩之后我改变，然后最对自己的话语比较小心，可是因为还是有限，所以还是会得罪人。那以前我得罪人的时候我就会耿耿于怀，会想尽办法哎呀怎么去跟他讨好，就是和恢复这个关系，会想到哎呀买一点小礼物吗，不懂买什么嘞，写字条吗， 越写越糟。然后就觉得哎呀反正 很烦恼。可是后来真的明白到上帝是什么，万事互相效力的上帝，掌权的上帝，最算你的讲错那句话得罪的人也是上帝所许可的。那我所要面对的是上帝，主啊我得罪这位弟兄，我得罪这位姐妹，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让这个我的口所讲的这个愚昧的话伤到了我们彼此的关系。主啊把这位弟兄把这位姐妹交给你。我这样祷告之后我的心也得到释放，也不会担心一直想哎呀怎么去办怎么去办，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容易把我们的生命给夺取。可是经过这些我们怎么去接触人，怎么在跟人家讲话当中 然后一边祷讲话一边求上帝给我智慧，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上帝是其实是24小时与你同在的。你即使向上帝祷告，你有心寻求他的时候，他就向你显明他的话语了。所以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更深的跟神有这个关系。其实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本来才想到第四点、第五点、第四大点、第五大点，就是要讲到我们信主之后跟从神之后，我们生命怎么转变，我们得到这样的那个果子，怎么一个的生命的一些的证据是这样。可是我预备到这边，我知道，哎呀，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如果上帝如果许可有机会的话，可能我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下去。我们真的是信靠神之后，我们生命怎么转变？那个果子怎么去享受？所以这个是我们期待啊。当然，总结一下，如果我们说我们今日真的要跟从神，那我们必定要思考我们今日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如果要跟上帝的关系要更上一层楼的话，第一，认识神的话；第二，与神同行；第三，跟人家接触。因为上帝的作为是明明可见的，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能够查验得到的。所以盼望我们今天通过今天这个短短的分享，各位能够多思考自己与神的关系，重新的确认我今天真的是为了谁来活，这个活的理由是什么，我要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虽然孩子可能说的不是太清楚，但求主你自己来让你的圣灵在听到的人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位真的是成为你儿女的弟兄姐妹们，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确认也确信我们今日所跟从的上帝是谁，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愿意付出吗？我们要领受的主你的教导，我们愿意的100%把我们生命转变，或许这个不是马上能够做得到的事，但求请帮助我们起码把这个当成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让我们一生真的是到我们离开世界之前，能像保罗所讲的，单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所以求主你真的是眷顾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在这个信仰道路上继续的能够扎根在你不变的应许上。主啊，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光，我们感谢你，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